好，弟兄姐妹早安。我刚还以为说耶和华听到了困苦人的叹息，就派叔叔传道站起来，就可以讲完今天的晨祷了。看来好像我的叹息还不够啦。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我觉得今天大家分享都很好啊，也很感动。我们今天走到十二章，我觉得神有他的带领，神有他的心意的。这一章本身呢，他整个的经文的背景应该是大卫还不是王的时候啊，他整个经文背景应该是比较接近他的早期的时候，就扫罗王还在做王的时候。那他面临到一个困境，所以整个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说着一个很简单的话：耶和华啊，求你帮助啊。整个这句话启动了整章的经文，好像也没有很大卫其他诗篇有的是很强烈的主啊，求你救我啊！他这边只说耶和华求你帮助啊，而且不是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他只说耶和华求你帮助。所以他在看大卫，他现在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面呢？这是大概是扫罗王做王的时候。那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地方他在做一个，他跟神做一个呼求哈。他第一节就讲到这句话说，因他向耶和华求你帮助，因为什么？因为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这是大卫发现的一个状况，他现在处在一个环境里面，他处在这个可能是扫罗的这个整个的整个世君里面，整个的环境里面，或者甚至是他观察到整个民族里面，主啊，为什么好像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就像刚叔叔传道讲的，诶，这是一个蛮沉重的事情。虔诚人，如果你去看原文，它还有一个意义，它叫做 godly man， 就是说属神的人，有神属性的人怎么好像断绝了呢？有神属性的人怎么不见了呢？换来的是什么？取之的是什么？第二节，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所以他发现，大卫发现他，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煎熬的，他的心是开始反映出整个现在他看到的环境跟状况。他里面有一个煎熬是，为什么现在所有人说的话都是在说谎的啊？而且不是，是哪些人在说谎呢？是人人向邻舍，所以在说谎的这里有可能是最靠近你的人，在说谎的人有可能就是你原本以为他是你的朋友的，他表面跟你说的话是很好的、很好听的，油嘴滑舌哈，嘴唇油滑，他可能心里面。应该说表面上在奉承你，表面上在赞美你，可是他心里有他的诡计，他心里面有他的计谋。这是大卫所面临的困局，他所面临的这个氛围。而且我觉得这氛围不只是他一个人感受到，是整个群体，可能那个时候在整个民族里面散漫出来的一个文化就是这样的文化。历史当中其实有蛮多这样子的片段的哈，对台湾来说，当年的228其实也是这个东西，白色恐怖哈，有一些东西是你说话，你可能马上就被人家抓来的，人家就控告你的。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局面里面的人，你是很恐惧的哈。那大陆文革的过程里面，很多东西，很多批斗哦，要彼此去互相争斗的。我以前在职场里面，其实我们就常看到这样的状况，部门与部门之间为了争取最大的荣耀，为了争取最大的那个红利，所以说其实是在里面明争暗斗的。表面上部门跟部门之间聊天很开心的，可是一到主管面前，其实开始暗中批评、暗嚼对方这样子，暗中批评对方。叔叔传道这次才会学到蛮多台湾用语的。我那天跟他说什么咖，他说咖是先暗嚼一下。所以其实在职场里面，其实你会蛮容易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刚刚 Johnny 也讲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不对？好像不只是职场，原来整个世界怎么都，甚至我想做好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怎么做。我想要对人好， 我都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对人好，因为整个环境就是这个样子的。原来人在说谎，他们说的话 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哈。这样子环境是很辛苦的哈。我到底可以信谁的话呢？我倒可以相信什么东西呢？我最靠近的朋友会不会心里面其实暗地的是要背叛我的呢？所以很辛苦。我有一个组员，他最近跟我分享，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说：“Johnny 哥，你可以帮我祷告，我现在心情非常不好。”我说：“好啊，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他现在才知道，原来在职场里面，他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的主管跟他之间好像总是关系上有一个隔阂，总是有一个紧张的关系，有一个张力在里面。后来他今天才发现，因为他主管就跟他讲，原来有另外一个人不断的在他背后一直跟这个主管说他的坏话，而且讲的没有一句话是实话。哇，他很难受啊，他就觉得当他主管这样跟他讲的时候，他心里真的是承受不住哈。原来我们其实真的也像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台湾的确蛮有这个状况的哈。台湾是很有热情的民族，对不对？我们是很爱人的。但是问题是好像我们的心慢慢的也冷淡的哈。有的时候我们表面就会说客套话，可是其实我心里想的不是这样子的哈。Johnny 刚讲到说我们的政治哈，真的打开电视名嘴就是名嘴哈，就是嘴就会飞来飞去的哈。有时候我看一看就觉得哇好混乱了，再看下去我头脑快爆炸了，对不对哈。所以他在一个这样的困境里面，其实你会很难受的。在这样困局里面，如果你是像大卫一样，他的心是可以感觉得出来的。你活在这样的群体里面，你心里会很挣扎的，你心里会很难受，更何况有可能你就是被攻击的那一位。所以像刚刚也有分享嘛，对不对？就是原来在小时候的时候或过去 的一些背景里面是被攻击的，但是没有人起来保护你，所以那感觉一直在里面。好，所以世间呢感觉上充满的人的话，属神的人慢慢变少了，属神人断绝了。世界上充满的人的话，可惜都是说谎讨好虚伪的话。所以这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大卫开始在呼求，大卫说耶和华求你帮助。好，然后呢第四节就讲到说，他们这些人讲这些话的人呢，耶和华要剪除他们的。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人？他们觉得说，我必能以舌头得胜，因为我们的嘴唇是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因为人想要做自己的主，神能说我的舌头是可以得胜的，我靠我的舌头可以得胜一切的，我的舌头就是我的主哈。好，世间充满的人的话，但是到底是谁可以来？应该说世界也发出了一个挑战。这句话第四节发出一个挑战，谁能做我们的主呢？世间上有很多的话，人有很多话，他们在发出一个挑战，谁能做我的主呢？然后呢，我们就来到第五节，第二大段，第五节到第八节，突然间耶和华怎么样？就说话了。在第四节的时候，世界好像在挑战的，谁能做我的主呢？这时候第五节就说耶和华说，诶，很特别哦，突然神跳出来了。大卫的很多诗篇里面，他祷告完之后，他就开始讲啊，我觉得神是这样子的人啊，他开始数算神的恩典的。可是这边没有，他突然跳出来，因为我好像就突然发生了。世界本来在挑战的，谁可以做我的主？耶和华突然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神突然说话了，我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世界好像在挑战神的话，但是耶和华突然说我要起来。耶和华突然发声了。今天整章经文我给他一个主题，叫做向世界发声。有两个声音在对抗的，有两个声音在互相拉扯的。世界很想自己发声，世界很想自己做王，邪恶想要发声。可是这个时候耶和华说我说话了。耶和华说我现在要起来。耶和华不是说我等一下要起来，不是说我未来将要起来，他说我现在 要起来。所以神突然间对了整个世界发声，也对我们的困境来发声，也对大卫的处境来发声。大卫可能被背叛，大卫可能 被欺诈、他可能就是那个困苦人。但不止大卫，可能以色列百姓人，如果是如果整个的领导人是这样子的，那整个以色列百姓他其实很多人是受逼迫的，是被欺压的，所以属神的百姓慢慢的被断绝了。耶和华说话了，耶和华说话了。耶和华说什么？耶和华说，我要起来，我要把你安置在你所切慕的稳妥之地。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呢？我觉得他一方面神在说，我已经起来，我给你应许，我必把你放在一个安妥之地。人这个世界在攻击，世界敌人好像想要 偷窃你的生命，偷窃很多东西的，但是神说我把你放在安妥之地。可来到这个安妥之地之前呢，我觉得神又在讲另外，神在讲第二个东西是，它不只是一个实际外在的安妥之地，它也是我心里面的安妥之地。当外面的人在说谎，当人家在控告我，当别人在欺压我，当他们的心里面，当很多人的话语不断的攻击我的时候，我的心是不安稳的。我的心没办法安稳的，我找不到那个安稳之地，我是那个困苦的人，我是那个贫穷的人，我可能只剩下的是叹息，我只剩下的是叹息，因为我是无助的。面对这样子的攻击，面对人的话语，谁能帮助我呢？谁能保护我呢？所以神说，我要起来，我要把你放置在你所切慕的稳妥之地。所以神要把我们放在一个安妥之地。当我碰到这些诡诈、这些谎言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了冤屈的，我心里面充满了叹息的，我觉得里面有太多的不公平的，所以我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不单单只是我心里的叹息，我要跟神说，主，我很冤枉，我要把我的那个感觉跟神说出来。 我是无力的，可是神说我已经站起来了，神发声了，然后我就要知道说，主，你就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了。所以我开始把我里面一切的委屈，我开始向你诉说，我说，耶和华帮助我。这就是大卫现在在做的祷告，耶和华帮助我。然后当我把这些交出来的时候，神就把我的心带到一个位置，是他好像把我心从一个低谷开始往上拉，拉到一个高处。这个高处是什么呢？这个高处是好像我就安稳地坐在那里。原本好像世界环绕着我的是批评我的声音，可是神说我要起来，然后我把你放在这个安妥之处。所以我的心，我的灵好像进入到一个平静安稳的地步的地方。我觉得这很特别，因为这就是我们在讲的内在生活。当我们碰到这个撞击的时候，我不安稳的，我有很多东西想做的，我想要发生的，我也想要说话的，我也想要做主的，我也想要让我的舌头来反击的。可是神说，我站起来了，我已经站起来了。所以当神已经站起来了，我就让他做主了，然后我就放下我原本的愤怒，然后我把我的委屈交给神，我进到那个安稳之处，与神同在之处，然后我进到他的话语的同在里面。这个同在就是神已经说，我现在要站起来。我为什么可以安稳？因为神说话了。我为什么可以不动摇？因为神说话了。我不用做主，现在我在这个位置里面，我在这个同在里面，我说，主，你做主，我的舌头不用做主。好，所以神就保护我们。然后第六节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世界话好多好多，没有一句是真的，可是耶和华一句话你就可以相信。耶和华所出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它都是炼净的。神说，我要起来。今天神也要对我们当中的很多弟兄姐妹说这句话，我现在要起来，我听到了你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然后呢， 第七节就说，然后大卫就抓到了这个。大卫本来说主耶和华求你帮助，然后他知道神回应了，神说我要起来，大卫也进入到这个安稳之处，然后他就说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有些翻译是说耶和华你必保护我们。从一个呼求他进到这个话语的同在里面，神的话出来了，他变成是宣告说主你必，你必成就，你必会保护我们，纵然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主你必保护我，因为我就是那虔诚的人，我就是那忠信的人，主你必保护我。神说话了，神一说话就把我们的灵好像拉到一个安稳之处。我今天在读这个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第八节最后说到说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下流人有些翻译比较清楚的可能是讲到邪恶，当邪恶在世人中升高的时候，就有恶人到处游行。原来我们现在活在一个世界里面，圣经也说到末世的世代里面，因着不法，人的心会渐渐冷淡。因着不法，因着邪恶的事情，好像开始在世界上不断不断运作，恶人就开始到处怎么样，到处游行。好像那个 Johnny 说的，他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年轻 的女孩子，可是原来我们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恶的，我们心里面都有蛮多恶的，现在世界是这个状况的。但是我今天读这个，我就觉得主啊，你好特别，你说你把你的话一出来，你就把人放在那个安稳之处，然后我就觉得诶，主你好像对你应许把我的心放在那个安稳之处，然后你应许保护我们。可是我读到第八节的时候，我就觉得主你好像没讲完话，因为这个经文好像我会觉得好像主你好像还有话要说啊。大卫就说做一个总结，他会说下流人邪恶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这句话总结让我觉得好像怎么好像没有结束，好像大卫你祷告只到这里而已吗？好像还有一些话要说的，神你想说什么？所以我今天其实被这个很深的感动到，神说话了，世界挑战神的话说谁能做我们的主，然后神就出来说话了。神一说话，他就把我们这些原本被攻击的人拉到这个安稳之处，我的灵人就与神对焦了，我坐在那个高处，我不再动摇。然后呢，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神保护我们脱离这世代的人，但是神这个意思是说，所以你们就隔离了吗？我要把你与世界隔离，因为世界充满了邪恶，所以我把你们救出来，我把你们隔离出来了吗？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神今天很想讲一件事情是什么？神要我们好像因为邪恶在这里，所以我们就躲起来吗？我觉得神不是要说这个的。大卫在写这个时候，他那个时候的处境是什么？他还不是王。神要保护我们，对，可是神不是要我们与世界隔离的。神在做一件事情，神要做的是什么？神这边刚不是说我要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吗？原来当一个人的心可以被神掌管，当一个人的嘴可以被神掌管，当一个人愿意让神做主的时候，神不只把你的心放在那个安妥之处，神也要把你这个人放在属于他为你命定之处。所以当你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你这个人，这个属神的人，就把神的真理带到你的这个安妥之处，你的这个周围会因着神的真理透过你发出来，使得你这个周围原本是邪恶的地方，原本是充满了心口不一的地方，但是你透过你真理开始宣扬出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也要被转化。大卫在这个时候他还不是王，可是他心里面对神有一个渴慕，他对这个神的公义有一个极大的渴慕。他为什么心里会那么搅动呢？因为他渴慕看到神你的公义彰显在这个 国家里面，你的公义彰显在全地里面。所以神在预备他，当他的生命被神炼净，成为一个可以被神掌管的人的时候，神最后把他放在以色列成为什么？成为以色列的王。当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的时候，这些邪恶的事情是不是会继续猖獗呢？原本在扫罗周围的人可能是充满这些在扫罗面前好像好像巴结的人，好像讲一些谎言，好像就是口里表里不一的心口不一的人。可是当大卫做王的时候，这些人无法再站立的，在王的宫中，在大卫的宫中里面，这些人不能站立，取代的是什么？敬虔忠信的人要站立在王的面前。所以我今天读到这一章经文，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动就是向世界发声。从什么地方开始？从神一说话，我认同神，我开始进入到那安稳之处。然后呢，当我的生命被神掌管，你要知道神要把你放在一个你所切慕的安妥之处。你可能现在所处的环境里面不是你现在觉得很切慕的，你现在所处的环境里面可能是你的职场里面可能有许多的纷争，有许多的勾心斗角，可是神说我把你放在这里，因为我要让你，我要透过你使这个地方成为安妥之处。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好像有一个很大的托付。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这一周讲到内在生活，内在生活是整个预备我们能够向世界发声的整个的根基。所以今天这个经文好像又来做一个这样子的总结，我觉得神在带领着我们去更多的去想这个。神在寻找渴慕他话语的人，神在寻找渴慕看到他的真理可以真的活出来的人。当世界充满越来越多的不公义，我们是冷淡退后吗？不是的，神不是要我们消极的，神是要我们站出来向世界发声的。这句话我就说，我读到最后好像觉得主你好像没有讲完啊。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我觉得这句话没有来到一个结局，为什么？因为神等我们写出下一句话，神在等我们祷告出下一句话。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但是神在等我们写出一句话，但是真理在世人中升高，就有义人到处游行。阿们。我们要让真理在世界上发出来，我们要让神的话在我生命，对我的生命说话，然后我的生命可以对世界说话，然后世界就会有义人一个一个开始走出来。神很特别，这也是神给六一的应许。还记得昨天我们做追求吗？最后一句六十一章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耶和华必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透过谁？透过你，透过我，透过一个可以被神的灵掌管的人，透过一个可以让我的舌头被神掌管的人，透过一个可以在神里面安稳居住的人，世界可以被改变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觉得神今天要来告诉我们，他要把我们放在那个安稳之处，不只是心里面，而是当我站在那个位份里面的时候，我的环境都要成为神可以居住的安稳之处。好，我们一起预备来敬拜。